各位学员，大家早。今天是第五天了。有的人会觉得说，这个修定好像有点难。那有的人呢，在修定的过程中啊，烦恼升起了，情绪升起了。好像昨天一位学员说，光出现，但是忽然间情绪升起，掉入情绪之中，所有的定力都浮上了。所以纯粹修定，修定呢，不懂得关心的话呢，这个修定的道路啊，也是非常难走的。要到禅定的境界，也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与生俱来的烦恼呢，会一直升起，障碍着我们。所以呢，我们应该具备一些武器来跟他来对峙他们，对峙这些升起的烦恼。具备这些武器呢，也可以帮助定的开展。的武器哪两个呢？第一个是正念，第二个呢，智慧，或者叫正知。正念、正知永远都是在一起的。正知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智慧。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修定的过程中尤其是过去波罗蜜不是很圆满的呢，修定的过程中啊，正是境界满途啊。一个情绪升起来没了，那个累积下的这个定力全部泡汤，那就很悔恨，那悔恨再不懂得关，更糟糕了。所以这种情绪的东西呢，我们一定要有办法克制它，我们的定呢才能够步步高升。好，第一个呢，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修定，突然间情绪某个情绪升起来，怎么办呢？第一个武器就是正念。什么是正念？正念是觉知。当观呼吸的时候，你觉知呼吸也叫正念。但是现在情绪波动太厉害了，它影响到我观呼吸的正念的话，我就暂时放下呼吸。那提起正念觉知，知道这个当下升起的这个情绪，比如说怨恨，当下升起的怨恨，知道第一个正念要知道它，觉知它。在觉知的过程中呢，你不要去评判，正念的意思就是中立，你纯粹知道就好了，你没有判断，没有评判，这是不好的，这是好的，我喜欢这个，我讨厌那个。如果你有这种判断，我喜欢这个，我讨厌那个，那个是你的惯性反应，那个不是的，那个是众生具有的惯性反应，那种不用修行的，每个人都会有 automatic 自动来的。那现在正念不是这样啊，正念知道，没有具有判断性的知道。正念第二个特性呢，就是接受它。升起的情绪是怨恨，正念知道怨恨升起了，知道。第二个呢，你要具备的是接受那个怨恨，是先接受它。你可能会问，这个怨恨是不善心所，我为何要接受它？我应该排除它，去掉它，这是对的。去掉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是以内观的方法呢，我们是不去掉任何东西的。每一个现象的升起都是导向你进入智慧的途径，不管它的现象是善的还是不善的，只要你懂得观照呢，每一个现象都是导致你智慧升起的途径。所以在内观的过程中，在平常如果你不会观的话，你就去除它，用慈爱来代替你的怨恨， 这种代替是好的，你至少你去除了这个怨恨嘛，但是你没有开发你的智慧，你是去除好了，你还没有开发你的智慧。所以更深一层来说呢，更高的方法就是智慧禅内观的方法。那第一个正念呢，你知道，第二个你接受它，不管它是好的善的心所不善的心所，你先接受它。那在还没有接受这个知道跟接受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一个我们要了知哈，如果一个情绪升起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没有觉知，那后果是怎样的？我们这个大家都应该很心知肚明啊，情绪升起，我们没有去觉知它后果是怎样呢？被他带着走还不是很严重，被他带着走是其中一个，还有呢？被他支配，对了，被他支配过后呢，你的口跟行为就会受他控制，对吗？你肯定被受他控制的，这个就是没有正面的结果。被他控制过后呢，你可能就打人啊、骂人啊，甚至杀人，因为你的心已经被控制着了，被你的烦恼控制着，你没有办法去扭转你的烦恼，没有办法扭转那种困境，所以我们就成为了我们心的奴隶了，我们心的奴隶，烦恼的奴隶，就不断的造业。缘以行，业就是行嘛，缘以行，结生事就生起来啊，或者缘以有生，生命就生起来。每一个行，不管是意的、口的、行为的，它都会产生五蕴。所以五蕴不是下意识才生起来，时时刻刻都在生起啊。有这个生，就有什么？就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如此升起的整堆的苦蕴，整堆的痛，就是第一个为什么没有正念，没有正念。所以正念呢，比喻为什么呢？比喻为我们驾车里面的这个刹车系统。我们驾一辆车，如果那辆车没有刹车的话呢，遇到红灯怎么办呢？停不下来，没有办法停下来，没有办法停下来，它的后果就是什么？意外，对吗？前面来的车你没有办法停，意外了。当意外发生的时候呢，谁受伤害？两者，自己跟对方冤枉的人，因为你没有刹车系统，你也连累了他。所以没有正念的时候，我们造下三口业，我们伤害了自己，同时伤害了别人，你看他的后果多么的严重。那一辆车没有刹车，请问你敢驾吗？敢还是不敢呢？大声一点。不敢。那你的生命中、人生中没有正念，你敢？你活得下去吗？你敢生活吗？讲是不敢，但是生活中根本也就是没正念，所以这样昏昏沌沌的过日子了，所以解脱轮回的路途好遥远啊，就是少了这个正念，没有刹车系统。所以第一个修行者要提升的就是我们的觉知能力。觉知，觉知什么呢？觉知身心升起的任何现象。我今天讲的是内观的方法，智慧禅的方法啊，你等一下就可以试着用了啊，等一下你就可以试了啊。所以觉知啊，现在暂时放在呼吸哈，呼吸是修定的，我今天不讲定了啊，第五天了。跟你们讲一些怎么修观的方法啊，所以觉知身心升起的一切现象，第一觉知它，知道，知道，在知道的过程中，你没有排斥任何东西，比如说坐下来痛升起了，如 如果你没有觉知的话，你就痛一声起说我恨死你了，你怎么又来了呢？这个就是没有正念、哦、这叫做什么呢？这叫惯性反应，习惯的人，每个众生都不喜欢痛嘛，都喜欢快乐嘛、啊、快乐来的时候哇舒服，我就执着他，你最好不要离开我、哦啊、跟我久一点。痛来的时候、啊、你恨不得把他赶走，这种是惯性反应，没有受过训练的心的一种自然本能的反应。那这种反应呢，在漫长的轮回中啊，跟着我们太久了，太久，久到呢变成自然反应了，变成惯性了。所以现在就要把这种惯性反应给扭转过来。好，那我们要扭转过来的时间这么短促，所以它的效果当然没有很快就见效。好，因为呢惯性反应深植在心中太久、太长远、太长久。现在只是这十天要把它扭转过来呢，你可以看到可能20%、30%、40%40%的效果。你要看到100%的效果，那是要长期的努力的。我已经说过了，修行就像走马拉松，长途的马拉松。好，所以第一个呢，知道它，知道，知道。啊，第二个呢，正念就是接受。它是不好的，痛苦的也好啊，愤怒也好啊，这个快乐也好，先接受先。为什么要接受呢？如果你不接受的话，你的本能反应就会随着你的这个惯性反应去反应它了。那个时候呢，那个现象啊，就被你给骚乱了。那个现象被你的那个我的反应，你那个本能的反应给骚乱了，那你要看它无常、苦、无我的机会，就是浪费掉了。因为你的反应呢，搞乱了那个现象。现象的本质就是无常、苦、无我，但是我们的那种惯性反应呢，把它给弄乱掉呢，它的无常、苦、无我的本质就不能够展现出来。你就错失了一个机会，听明白吗？嗯。所以在内观的修行过程中啊，好坏不做选择，好坏都是我们要关照的对象。所以内观的禅修者的层次比较高，啊，不像说用嗔恨升起啦，用慈爱来代替，那个比较容易，那个比较容易。那个不是内观的方法，那个是对治的方法。这个内观的方法是提升你智慧，让你如实了知每一种身心升起的现象都是无常、苦、无我的。那其实这个机会呢，每天都有，24小时都有，只是我们不会关照啊，不懂得关照。好，再回来正念。正念知道了，正念什么意思呢？啊，第一个是什么呢？觉知。第二个呢？接受它，对，啊，这两个要具备啊。好，那觉知跟接受也不能够带我们解脱，不能带我们解脱。要解脱要靠什么呢？要靠什么？一定要知道的，要靠什么？智慧呀，智慧就像利剑，一刀斩下去啊，烦恼就断了。所以智慧才是整个佛教的中心，这个千万不要记得，千万不要忘记、哦、智慧才是最终的我们要开展的。定只是帮助慧的成长，由定而生慧、哦、定帮助慧，最后呢也是要靠慧，智慧、哦、那智慧的很多方面嘛。第一个呢，我们提起了正念觉知过后，啊，觉知接受它过后呢，接着下来怨恨升起啊，觉知接受，接着下来我们提起我们的智慧，第一个步骤呢，不要认同这个怨恨 ，identification 啊，不要认同这个怨恨是我的，我的， 我的。讲是很容易哦，怨恨升起的时候你早就忘记了，就是我的，怨恨就是我的，我明明看到火在我心中燃烧，就是我的。所以讲很容易，但你真的要修的时候呢，正念还比较容易一点。当要看这个嗔恨不是我的，那的确是难了，难度很高。但是难度很高也是会一个楼梯多高，你继续走下去总是会到达终点的，最怕你半路停下来不走了。所以第一个呢，不要认同它。怎么不要去认同呢？你坐意，坐意说 OK， 这个怨恨升起了，怨恨不是我的，怨恨不是我，不是我自己，不是我的，不是我，不是我自己，一直的注意。在这个注意的过程中呢，你一定要做一个心理准备比如说你要看医生你要有点心理准备嘛，你要上课要考试也要点心理准备。什么心理准备呢？在这个观这个怨恨的时候呢，你要做一个心理准备，把自己观照的心，把怨恨这个境界，这个心的现象给分离出来。这个心理准备要做，要做到分离出来。怎么分离呢？你就把它当作是第三者的，就像是医生帮病人开刀，病人的痛医生没有办法感觉，所以你要把自己当作医生向你的烦恼开刀，那个烦恼就像你的病人，病人的痛你没有办法感觉的，刀割下去是对病人不是对医生，所以你要把自己呢跟你的这个情绪分开来。怎么分开？你慢慢修你就知道怎么分开了。我怎么讲都是要你自己去实践的我说这个水啊有20%的冷度，你怎么想也不知道是怎么冷我喝一口尝尝我就知道了。同样的道理，我怎么讲呢也只是给你们一个知识的层面到时你自己去体验，体验到多深度的无我呢，那就靠你的智慧了。所以你把自己呢这个观照的心跟这个情绪怨恨这个心的状态分开来，然后观照它为不是我的，不是我，不是我自己，不是我的，不是我，不是我自己。就算你没有真正的看到它是无我，这个怨恨是无我的话呢，你这种如理作意呢也可以很有效的减轻你那个怨恨。不信等一下你再试吧这个法我修了很久了你马上看到我观的时候跟我没有观，它不是我，不是我的时候，它的怨恨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当你没有观我的时候呢，没有观不是我，不是我自己的时候呢，那个我执我们的有生见马上抓住这个怨恨我的，所以你就被怨恨燃烧的痛苦不堪。但是你一起观照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就算你没有真正体验到不是我的，它这种如理作意呢马上可以减轻你一半的怨恨，你已经从一半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了。又不难只要你记得，只是怕最怕我们忘记只要你记得那你就关了怨恨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我的。然后呢对一个慧根者来说智慧比较喜欢探讨的人呢，他就会想这个不是我的那是谁的呢他开始就探索不是我的是谁的，怨恨是谁的。但是这种探讨呢对开发我们的智慧真是十分的有帮助那你就开始探讨这个怨恨不是我的那是谁的，你就开始探讨因缘凡是有因必有缘凡是有缘必有果有因必有果，所以你开始探索它的因缘，导致这个怨恨的因缘是什么比如说昨天我已经讲到了痛了，痛升起了 这都痛啊，恨死你了，恨死你了。但是后来不行，正念知道，知道，知道，觉知啊，痛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哎，一个念头突然升起，那不是我的，这个痛是什么东西呀？为什么它会升起？啊，这个念头就会升起了。就像菩萨，佛陀他成佛在这个寻法的过程中啊，他就知道为什么人生会有痛苦。哎，这个是执法觉知啊，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不是思维啊，这是探索来源，痛苦的来源。你有这个探索的能力，智慧是不会开展的。所以这个不是思维。佛陀也是这样，他没有成佛之前，这个痛苦为什么会有痛苦？有生必有死，他就探索有生必有死，难道没有不死的境界吗？他开始去探索，他就要偏偏就要找这个不死的境界，最后跟他找到了。他如果没有这种探索的能力，没有这种探索这个为什么会这样的能力呢，他肯定不会朝这条道路去走。所以这个觉者呢，这个智慧高的人，他就喜欢去探索，他不会轻信相信别人说的。然后去探，你们就去探索，哎，这个痛是来自于那里呢？从这边呢，你就可以一直推到因缘法去了。第一个，因为有这个名色嘛，有这个色身，有色身还昨天已经说了，有色身也是尸体，也是有色身啊，尸体不会感觉到痛，所以还一定要有心识。心识跟色身加起来就叫做名色，或者叫身心。就是因为有这个身心，才可以感觉到那个痛。那身心是怎么来的呢？身心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业，业有，因为业造下的业产生了这个身心，也叫做五蕴，就出生了，以这个五蕴呢，才会感觉到那个痛，然后呢，这个业又是怎么造下来的呢？众生为什么会造业呢？就是因为执取，所以你从这样的追溯到十二因缘，因为执取，为什么会执取呢？就是因为贪爱嘛。为什么贪爱呢？就是这个受，乐受啊，乐受令人迷啊。众生就是因为见面你这个乐受呢，在生死轮回中不断的流转，很难让人能够放下。比如说毒品，大家明明知道毒品是有害的，吸了一口，那个乐受啊，好像飘到天上去了。就是执着于那个乐受，他明知道是危害了他一生，是被遗弃的吸毒分子，他都愿意，就是他放不下那个乐受，非常的执着贪恋那个乐受，所以他不惜代价。所以这个乐受啊，真是让我们一度的在轮回中旋转的，我们一生中都是追求乐受。受是这个乐受怎么来呢？是因为触，六触啊，六根接触六尘。那为什么有六根呢？因为名色啊，有这个身心。为什么有名色呢？因为有这个识，心识啊。为什么有心识呢？因为前世造了业。为什么前世造业呢？因为无明啊。你这样推溯过去，你就看到了整个因缘的环节。那无明是不是一个我啊？不是，无明纯粹只是一个心所，生起就灭去，生起就灭去。业是我吗？也不是。名色是我吗？也不是。受是我吗？也不是。想是我吗？贪爱是我吗？都不是。所以你这样追溯过去，你看到了因缘生法，你看到了一切的现象你的怨恨也是因缘生，你的痛，身体的痛也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是没有我的我。表示什么呢？我表示说一个永恒你可以主宰的东西叫我，阿塔玛啊，巴利文叫阿塔玛，阿达阿塔玛，一个永恒可以主宰的就叫做我。现在这个痛，坐下来二十分钟痛，你要它不痛，它就偏偏越来越痛，你觉得没有办法主宰它，那这个你就可以开始追溯到它的缘起，然后从缘起方面你看到了无我。当你觉得这个我不再是我的话呢，那个痛呢就不会影响到你的心。当你执着这个痛是我的话呢，你实在是做不下去了。 所以你就是要这样观。所以当我们观这个痛啊，这个怨恨啊，这个情绪不是我的，不是我，不是我的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探索那怕是什么东西。通过你的教理的，所以教理也很重要。在这方面，如果你没有教理的话，你根本不会吃受十二因缘。所以教理是个很，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教理是非常重要的。教理精通，就算你修行啊，没有老师啊，都不会出错。老师，你有教理的话呢，完了遇到一个善知识，这样给你稍微点一下了，你的路思路马上就通了。不然你自己摸索二十年都摸不到路。只要你遇到一个善知识，然后加上你自己有很好的教理呢，一点就通。所以佛陀时代很多一听经就证道了嘛，他们都具足了很好的波罗蜜的。那现在不具足波罗蜜的教理也是可以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你探索了过后呢，知道了哦，原来是因，比如说一个眼，比如说我们眼睛啊，男人的眼睛啊，看到一位美女，自动的就产生了乐受。乐受它升起呢，缘理受爱升起，爱就升起了啊，就很想多看几眼，然后看到一直脚步一直跟着他后面走，好像没有自觉的啊。当爱升起的时候呢，那如果你觉知，你觉知了哦，走了几步，正面才来了啊，觉知知道贪爱升起了，贪爱升起了，然后接受它，接受它，然后注意这个贪爱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那你就问贪爱是谁？是什么东西呀？为什么会生气？贪爱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就会让你黏着那个目标，你就研究哦，这个贪爱啊，像是一种新的状况，它让我整个心呢黏住那个目标，不要放弃，这是贪爱的特性。然后就研究这个贪爱为什么会生气呢？之前我都没有贪爱，我走路的时候走得很轻松，观呼吸，吸呼吸呼，眼睛啊一没有守护住根，我的眼睛看到美女呢，贪爱就生气了。之前都没生气的，为什么现在才生气？那是什么导致它生气呢？眼触，眼触，因为你的眼睛触到了，一个触，另外一个是美丽的所缘。如果那个是丑女的话，你不会一直跟着她的。因为她是美女嘛，这可爱的所缘，可喜可爱的所缘，加上你的眼处的话呢，就贪爱就生气了。所以她因缘具足，贪爱才生气。那你就研究哦，原来眼处是因啊，可喜可爱的所缘是因，贪爱是果，贪爱是果。那你就观嘛，因也是无常的，果也是无常的。那你这样观下去的话，你就那个我就慢慢的会消退。当我不在，那你观在你的观照之中没有带着我进来的话呢，那个现象很快就退的，因为生灭是一切法的本质。那现在你探索到了无我了啊，探索了它因缘了。然后如果那个贪爱还没消失的话，因为烦恼有时候是很怎么讲呢，很深刻的啊，就是很顽固的盘积在你心中，不要离开你啊。如果你这样观那个贪爱还没消失的话呢，你再起观，这是要观什么呢？观无常，贪爱为无常，无常无常。为什么要观无常呢？观无常的用处可多了，它的利益很多。第一个，观无常呢，可以去除我们的颠倒想，常的颠倒想。在无始的梦这个轮回之中啊，我们都一直把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舌头尝到的、鼻子嗅到的、身体触到的、心中想到的，都认为是常的、常的、常的、常的，这种叫做颠倒想。颠倒了，跟真理颠倒了，所以叫颠倒想。在佛教里面叫维巴拉萨，三呀维巴拉萨，颠倒想。这个颠倒想是怎么样的呢？比如说，一只鹿啊，一只鹿呢走进一个稻田，这只鹿呢平常还有看到人的嘛， 啊，他看到人了。什么叫想啊？想就是标志，然后记得叫做想。好，三呀，巴利文叫三呀。所以比如说我第一次看到你啊，我这想就标志了啊，你是长头发的啊，然后是女众来的啊，是这个样子啊，我先标志了，过后我第二次再看到你我就记得了。没有这个标志我怎么能记得呢？啊，这个叫想运。好，那这个鹿呢，他之前呢，一只鹿啊，他之前看到过人，所以他已经标志了，鹿也是有想运嘛，他标志了，哦，人是这个样子啊，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脚，一个身材直直的啊，他标志他记得了。那现在呢，他走进了稻田，那稻田的人呢，为了要弃住，要赶，要驱赶这个鹿呢，他就放了一个稻草人在里面。那这个鹿一进去呢，看到这个稻草人的样子跟人一模一样，他就相信了这个稻草人是人，人对我会有威胁，他就马上就跑掉了，跑走了。他是不是被欺骗了？是还是不是啊？被谁欺骗？被谁欺骗？被自己的想运，被自己的颠倒想给欺骗了。同样的道理，当我们颠倒想，认为一切世间这个身心兴起的现象都是常的，我们就被欺骗了。没有被任何人欺骗，被我们自己的颠倒想欺骗。赞同吗？赞同哈。所以呢，为了去除这个颠倒想，我们就要观无常，无常，无常。目的呢，就是把以前的颠倒想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矫正过来，矫正过来。这个矫正的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啊，你上到大学都要十多年的时间了。你要解脱轮回十天吗？啊，太可笑了。啊，不可能，是长期的点点滴滴的把我们过去的颠倒想，不只是无常的颠倒想，还有什么？我们视为一间都是快乐的，这个乐的颠倒想也要矫正过来。用什么矫正呢？苦想，苦啊，人生是苦的，无运是苦的啊，一切的受都是苦的。为什么会苦呢？无常故，因为无常的关系，所以都是苦的。所以这个乐的颠倒想也要矫正过来。还有最后一个更严重的，什么想啊？我想，我想即复。我们众生就是活在自我的世界之中，这个才是最严重的毛病。所以那个我想的颠倒想也是要矫正过来。刚才已经矫正过了，观它不是我的，不是我的，非我，无非我所，已经在慢慢矫正了。当你这三个颠倒想啊，常的颠倒想、乐的颠倒想、苦的颠我的颠倒想，矫正到完全正直了，你就达到了阿罗汉的境界。所以这个修行说难吗？也不是很难，啊，但是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持久不断、持续不断的起观。每一个器官就是在矫正你的颠倒想，颠倒想不去除，怎么可能证悟智慧呢？不可能的，不可能证悟道果。啊，所以我们就观无常，无常。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矫正我们的颠倒想。你可能会说，我观无常，无常它好像还很永恒呢，啊，没有关系。那有时候一次观就过关的呢？你考试从小学考到大学要过很多关，对不对？这个脱离漫长轮回的这个路啊，更是遥远啊。所以呢，耐心是很重要的，持久、耐心、耐力、精进、正念，这些都是必要的条件。它是八正道里面的道之精进、正精进、正念，这些缺乏的这一个这几个呢，啊，解脱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的话，佛陀就开始六正道，不用八正道了，啊，六正道不用精进，不用正念，那就可以了。为什么佛陀要讲八正道呢？表示这八个东西都是不可缺、不可或缺的。 少掉一样都不行。好，这是第一个目的，为什么要观无常？啊，你观无常的时候呢，就算它没有消失，你也不要觉得没有效。第一个，你智慧不够强；第二个，你还是初学，刚刚观嘛，那有这么容易呢？你在观的同时，你可能在打妄念，所以在打妄念的同时，你怎么看到它消失呢？好，就算它没有消失呢，你也在慢慢的矫正你的颠倒想，这个是已经是很值得的事了。好，第二个原因呢，为什么要观无常呢？第二个原因也是很重要的，好，是我研究了自己观照了多年呢得出来的结果。第二个原因呢，当我们的心中在有这个颠倒想的时候啊，在想一切法都是常乐我净的时候，那世间的真相、身心现起的现象都是无常、苦、无我。这佛陀讲的，我们对佛陀讲的话有信心啊，一切生起的现象啊，萨贝桑卡拉安尼恰。一切升起的现象都是无常、苦、无我的，所以现象是无常、苦、无我，而你的观，要你的心呐、啊，却是一直想着常乐我净啊。现象是无常、苦、无我不净，而你想的心呢是常乐我净的话呢，这样的话，你这颗心呐、啊，跟现象没有办法协调，就像东跟西，东跟西不能靠在一起。刚好背道而驰，现象是无常苦我，而我的心是整天都想着常乐我净的话，整个两个怎么碰头呢？没有办法碰头。所以为了让这个无常苦无我的真相很快的展现出来，你观照的心要跟它协调，要统一。好像开那个收音机的那个 frequency 叫什么频率，要调得好才调出声音来，同样的道理啊，你的频率是常乐我净，真理的现象是无常苦无我，怎么调都调不出声音，赞同吗？啊，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一定要观它为无常苦无我，这样的话呢，那个现象呢，因为跟啊那个现象因为跟你观照的心一样的话，马上就显现出来了。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啊，在我这个禅修营里面呢，有一个美国的，他也是教禅的老师来的，教禅教法的老师，他来参加我的禅修营哈。然后呢，我的教法呢，都时常强调要观无常的，我不是纯粹教持的人啊。然后呢，我就时常在讲经里面说要观无常、无常、无常。那有一天呢，这个美国人呐、啊，他早上起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被情绪给控制住了，嗔恨。他说：“我早上一起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哇，那个嗔恨心特别的强烈。”我说：“糟。”他说：“糟糕，今天的禅修肯定泡汤了。哦，嗔恨这么重，怎么关呢？呼吸这么维系，嗔恨这么重，不可能再关得到呼吸的，因为心被污染了嘛。”所以他就很沮丧，但是突然间他想到了，哎，啊，善戒法师说叫我们观无常，啊，嗔恨也是无常，快乐也是无常，痛苦也是无常，为什么我不试一试？我来试一试吧。所以他就观嗔恨无常，无常，无常。他说：“天哪，怎么这么有效啊？他一观无常，无常，那嗔恨嘣一下没了，没有去，消失了，灭掉了。”哇，他好像如获至宝，啊，就急着匆匆忙忙来要来跟我小禅，啊，他说他找到一个宝物了，啊，这个宝物就是观无常。他没观之前呢，他也不太相信，啊，这么有效吗？观无常，我嗔恨就会消失吗？但是已经没办法了，就试一试吧，用一用吧，哪里知道这么有效？所以他那一天的禅修特别的好，就是因为这无常一观，嗔恨没了，烦恼没了，心就进入状况了。所以他来小禅跟我说，他说我回去呢，我会把这个无常这个字呢写了10多个纸条，把我的房间贴到满满的，啊，我 我要当着咒语来念，无常无常无常，这是他给我的小陈给我的报告。你们也试一试啊，试一试吧，美国人都有效，东方人应该更有效，东方人对无常观是比较强的，强过美国人啊。美国人呢，我要去那边禅修一定要一年之前就先排好啊，我突然间要去，他说不行，排好了啊。那我去的时候，因为我们跟无常观时常在一起的嘛，那我去到那边，我说这个我要改变一下，说不能改变的他们那边全部都是要固定下来，不能随时改变的，所以他们对无常这个字很陌生啊。我们东方人到处都无常的所以要观无常应该是比美国人容易啊。他既然观得到，你们肯定也观得到啊。好，所以无常呢，就是观它的目的就是使你的观照之心跟真理协调，那真理很快就展现出来，这是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就是为了切断我们的贪。我们知道贪爱是轮回的根本，一切的痛苦呢，就是贪爱造成的。苦地、极地，贪爱就是四圣地里的极地来源，苦的来源。那贪爱升起的时候，当贪爱升起的时候啊，你不观它无常、无常、无常的话呢，它肯定增值的，它肯定增加，这是它的本能，因为贪爱就很快就捉起，就不放了。但是你观它无常、无常、无常的话呢，它它就会慢慢的消退、消退、消退、消退。啊，一盏灯呢、啊？一盏灯呢，燃烧着是靠它的灯油那个油嘛，啊，这个那个灯芯跟那个油嘛，那个油最重要。当一盏灯呢，它燃烧着，你靠着那个油灯油而燃烧。如果燃烧到一个层次，你不再加油进去的话，请问那个灯会不会熄？肯定会熄。但是那个灯呢，一直燃烧燃烧，但还没有熄之前，你又在加油，又在加油的话，那个灯永远都不会熄。这个油代表什么呢？贪爱。对了，这个油就代表贪爱。我们就像一盏燃烧的灯，我们靠这个油来一直燃烧着。当你不再加油的时候呢，这个灯烧到尽头，它自然会熄掉。那怎么不加油呢？怎么不再把这个油加进这个灯里面，使它停止燃烧呢？就是观无常。当你观这个贪爱，贪爱升起，你就观它无常、无常、无常，它灭去了。你就没有再加油进去那个油灯里了，然后贪爱又升起了，眼睛看到又升起贪爱了，无常无常无常，又熄掉了，贪爱又灭了，你又没有加油了，身体感到痛还是感到快乐，你贪爱升起了，你观它无常无常无常，你又没有加油了，这样你一直没有把那个油啊，这个贪爱的油加进去你的油灯里面呢，你那个油灯呢烧到尽头，它自然会熄灭。所以你看观无常的功效多么的大，这是第三个原因，为什么你要观无常。第四个原因，当你观无常的时候啊，每种现象升起，当你心中观无常无常的时候呢，你他默默的在教育你放下放下。无常啊，还执着什么呢？无常这个本身就像一个咒语一样啊，无常呢就是变化生灭，无常变化，你这无常好像不好记，你就生灭生灭或者变化变化都可以啊，哪个文字对你适合的你就观。但是它的意思就是要无常变化的意思。所以当你观它无常，贪爱也是无常，嗔恨也是无常，痛苦也是无常，快乐也是无常的话呢，慢慢的你就不会再执着它们。因为这个无常它就有这个能量，有这个能力叫你不要执着，因为他在告诉你，他在传达一个讯息，一切都是会变化的。所以你对突然间来的这个幸福，你也觉得说无常无常啊，对突然间来的病变，你也觉得无常无常，所以你的心呢，慢慢的就不会受动摇了， 就不会受世间的法而动摇。有一个故事呢，是这么说的哈，在印度呢，有一个，有一个有钱的，老人呢，很有钱的一个老人，他往生呢死了，留下了很大很多的财产，还有两个儿子。啊，死了过后呢，两个儿子开始要分财产了，大家一半，分到最后呢，突然间呢，看到了两粒戒指，一粒是钻石做的，一粒是平常的戒指。那个两个儿子看到了，那哥哥啊，就起了贪心了，起了贪心，想独占这个戒指，但是又不知道用什么借口。然后他就想了一个方法，就说：“他说爸爸这么聪明的人呐，为什么会突然间留了两个，一个钻石的戒指，一个是平常的戒指？好像爸爸的意思呢，可能说这个钻石的戒指是指祖传的宝物，应该留给长子保管，然后由长子往生呢再延传下来。我想爸爸的意思就是这样，他尽量找借口。”想霸占那个戒指，那个弟弟没有什么贪的。那爸爸给我这么多财产，这个戒指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啊。他说随便，没有关系吧，你就拿去吧，就让你保留，我拿这个平常的戒指就好了。那他回去的时候，他想，他也是个很聪明的人，他说爸爸为什么会留一个平常的戒指呢？这戒指还守在这个宝箱里面呢，到底有什么意图啊？所以他就拿出那个戒指，东看西看，哎，看到了几个字，戒指上面刻了几个字，他就看，那个字是什么呢？那个字说，这也是会改变的，就是这个字，这也是会改变的，这也是会改变的，什么意思啊？这个戒指上面写这也是会改变的，是什么意思啊？他怎么想都想不通。但是他对他爸爸的这个德恨啊智慧呢很有信心，想必定有道理，一定有道理的。好，我就记住，这也是会改变的。他就当作咒语来念，这也是会改变的。然后呢，他们两个儿子啊，分到了财产过后，大儿子就去投资了。你知道投资的过程中啊，上上下下的啊。投资突然间股票升了，哇，那心情啊，心花怒放；突然间降了，那个心啊，它收缩起来，好像要裂开了。所以整个心情啊，这个大儿子啊，随着这个投股票做股票那个心情啊，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结果得了高血压症，高血压症，心脏衰弱，苦不堪言啊。那个小儿子呢，也是去投股票，投股票，股票上的时候。这也是会改变的，股票跌的时候，这也是会改变的啊！所以不管股票上上跌跌，他都是说这也是会改变的。结果他身体健康的很，什么疾病都没有，而且呢心情愉快。反正股票真也是会改变，跌也是会改变，他心不受动摇，他心完全不受动摇，所以他快乐自在，解脱自在，就是这句话。这也是会改变的，这也是会改变的，跟无常不是一样吗？都是一样的实际嘛，同一个道理啊。今天教你们关于无常，你看它的功效多么的大，对身体也是很有帮助啊，不会中高血压，不会中心脏病啊，平常你身体很健康，你就念这也是会改变的啊。疾病来了，哎，这也是会改变的，你也不会为疾病伤痛哭，哎，要死了怎么办呢？不会嘛，你如如不动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人生的快乐，不为所动，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你都不为所动，这个就是超越解脱自在，就是靠这句咒语啊，无常这句咒语，这也是会改变的。今天就送你这一句，这也是会改变的。好，所以当你观这个，这也是会改变的话，你就放下了，你自然就会放下，因为它这个咒语就有力量，它就告诉你这也是会改变的，何必执着呢？你心自然就会放下。好，再回来。 所以我们呢在这个修定的过程中啊，修定的过程中呢，有时候情绪升起了啊，你基本上你坐下来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一个所缘啊，你还是要有一个所缘，不然的话心思会到处死心随意转的。如果你没有让你的心守住一个所缘呢，你这颗我们这一颗还没有被训练过的心呢，它就会随着欲望而转，随着烦恼而转啊，这样的话呢倍增痛苦。所以呢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呢，还是要把心守在我们的所缘上。那突然间呢，一个情绪来了，一个痛来了哈，一个往事来了，一个回忆来了，使到心已经再也不能够专注的时候呢，你就念咒语，不是念佛陀，不是念阿弥陀佛啊，念这也是会改变的，念无常、苦、无我啊，就是刚才我教你的那个步骤，就这样子。但是探索这个步骤不能够一直做。啊，就探索为什么不能一直做？为什么呢？因为它毕竟是思维式的探索，啊，它探索久呢，可能会起一些妄念。偶尔你要去探索，当你不能够了解我是谁的时候呢，你才去探索因缘法。当你看到因缘法，你才能够看到无我。啊，要去除无我呢，一定要从因缘法下手。所以有时候呢，你可以观无常，有时候可以观无我，有时候去探索因缘，探索因缘过后要再从头回来观无我的，啊，这样的话呢，那个烦恼啊就骚扰不到你了，你的心就定下来，你再回去观安波念，这样的话呢，你的修行啊肯定非常顺利。这是我能够跟你们分享的，谢谢大家。